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加拉太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说了加拉太书的重要性，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这卷书是基督徒自由大宪章。
同时我们也查考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引言。加拉太书的引言可以算是全本书的大纲，因为从第一章十一节开始到第二章的二十一节主要是保罗为他使徒的身份辩护，后面的四章，也就是第三章到第六章，就是保罗为福音的真理辩护跟应用。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保罗为他使徒身份辩护的那一部分吧。
好。
一般圣经学者认为，有一些自称是经过耶路撒冷教会授权的人，去到以外邦信徒为主的加拉太教会，给教会一个印象，他们才是具有权威的人。
不过啊，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指派，这个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办法得到证实。可是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显然是相信了他们，受了他们的迷惑。
是的，保罗为了重新建立信徒对他使徒身份的信任，他除了用他个人生命改变的主观经历来见证自己使徒的身份之外，他也想要借着其他使徒和信徒对他身份的肯定来做客观的证据，证明他使徒的身份。
这就是底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所要说的。让我们先来念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虽然保罗指责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是叛离主的人，可是保罗还是称他们为弟兄们，这说明了保罗的心肠。
就是嘛，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一共有八次称呼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是弟兄们，就可以叫我们感觉到保罗沉重的责备的确是出于爱的。
是的，接下来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这在原文里是一个强有力的措辞，更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你们知道。
这个说明了保罗渴望读的人留心听他下面所要说的话。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每一次保罗用这个语气说话的时候，都是谈到跟福音有关的事情。
是的，保罗这段话和他的引言很相似，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意思就是指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类的思想所产生出来的。
在十二节里，保罗用了三个理由来说明他的论点。第一个，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意思就是福音不是来自任何宗教和文化的传统。
至于第二点，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学来的。
那么他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三点，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
其实在保罗的一生当中，神不止一次向他启示他自己的真理。他悔改以后，曾经独自到亚拉伯的旷野亲自和神相交，从此以后他的教导和所传的信息明显的和他所熟悉的犹太宗教思想不同，这都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
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也说过， 在他被神选召14年以后，曾经被神提到三层天，听到隐秘的言语。这些特殊的经历使他确定自己使徒的身份是从神来的。那么如果有人否认神的使徒，就是否认了启示他的神了。
的确是的，在第13节到17节，保罗也用自己个人悔改和侍奉的经历来见证自己使徒的身份。
对，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3节到17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保罗从前在犹太教里的地位和名声一定是很多人所熟悉的，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他过去所做的事在和他一起的人里连其他年长的也都比不上。
所谓的祖宗的遗传，就是那些犹太宗教礼仪跟犹太经典妥拉等等的，这都需要一个人花很长的时间辛勤努力的学习才行。更何况保罗还是当时有名的犹太教师加玛列的高足呢。
是啊，他所受的严谨训练使他对基督徒有很深的敌意，所以比别人更热心的逼迫基督徒，极力的残害神的教会。
所谓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句话原文用的是一个未完成的时态，也就是说他是尽所能的，不断的，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的去伤害基督徒，去毁灭神的教会。
保罗这么说呢，无非是要强调，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接着加拉太书第一章15节，保罗说到他悔改以后为神那么有效果的传福音工作，完全是出于神的。
他说是神从母腹里就把他分别出来。保罗暗示自己的蒙神选召，正好像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一样，是神圣不可怀疑的。如果他们能接受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是神早就计划好要选召的仆人，他们就不应该怀疑神对他的召命。
接着16节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这个乐意指的是神照着他的主权所做的决定，也就是说神把基督启示给保罗，这完全是神自己的意思。
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神把耶稣启示给保罗的目的就是打发他去把福音传在外邦人中。这个外邦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列国或者诸民族，也就是说保罗再次强调他是被神指派做使徒，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以外所有各国各民族的人。
接下来保罗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在希腊原文里，这句话的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措辞，就是立刻，意思就是当机立断的。
所谓属血气的人，在希腊文就是血和肉的人。圣经常常用这个字来描写一般的人类，也就是说保罗当时就立刻下了决定，完全不和任何人商量，单单跟随神的指引。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公认的权威，因为福音是从那里传开的，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们也在那里，任何人想要兼顾自己的地位都不免会寻求已经被众人认同的使徒权威的认可。
可是保罗说他没有去见他们，这就反驳了人家的传言， 说他所传的福音和他传福音的权柄是从使徒彼得和约翰以及其他教会领袖给的。
相反的，保罗却在得到耶稣的启示以后独自往亚拉伯去，这个亚拉伯是包括红海跟波斯湾中间的西乃半岛，以及约旦河跟犹太还有叙利亚以东广大的沙漠，向北一直延伸到大马色的边界。当时是亚拉伯人拿巴提部落的王亚里达古所统治的地方。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在亚拉伯做什么，不过保罗显然是要说明他从起初就根本没有想到要寻求其他使徒们的指导和认可。既然他的召命是从神来的，那么寻求从神来的更清楚的确据就比寻求人的认可更重要了。
嗯，保罗刚刚经过他生命里最大的改变，他实在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底下重新整理他的思想跟信仰。
所以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在那段居住在亚拉伯旷野的日子里，他重新根据耶稣的启示来整理了他对旧约圣经的认识，为他将来的传道做准备。等到他准备好了以后，他就再次回到他原来蒙恩信主的地方大马色。这说明了保罗的信主和他早期宣教的活动跟犹太教会或者耶路撒冷的使徒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接下去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8节到第二章的21节这一段里面，保罗要用其他使徒跟信徒对他的态度来证明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是从神来的。
这段经文说到三件他和使徒们见面的事，就是他第一次、第二次上耶路撒冷，还有他在安提阿责备彼得的事。
我们先来念第一章的18节到24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他被神呼召的独立性。在他被神选召以后三年才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认识了彼得。保罗在这里呢称呼彼得亚兰文的名字就是基法，就好像当年耶稣称呼彼得的时候一样。
在那一次的访问里面，保罗只跟彼得同住了15天。这个跟保罗先在亚拉伯跟大马色的三年时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个之前，保罗已经传道三年了，他跟彼得初次见面才短短的两个星期。这个就澄清了保罗是去接受彼得的教导这种说法。
对，还有呢，第19节提到主的兄弟雅各。虽然雅各从前根本不信耶稣，可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7节说，当耶稣复活以后也向雅各显现。于是雅各不但信了耶稣，而且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还写了新约圣经的雅各书。
保罗说他在耶路撒冷短短的访问期间，除了彼得以外他只见到雅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9章的26节到30节就晓得，那是因为在那里的门徒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如果不是巴拿巴极力的举荐保罗，他还不可能见到彼得跟雅各呢。这说明了那次的访问是非常不正式的。
对，从加拉太书第一章21节我们就晓得，当时保罗因为有人想要杀他而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耶路撒冷，走向北方，去到了加利利北边的叙利亚 和小亚细亚东南边的基利家。这个记载和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那段记载正好是吻合的。这也说明了保罗在那次的访问期间根本没有机会和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深入的交往。
而且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的22节，我们更知道连在叙利亚和基利家的犹太基督徒都没有见过保罗。可是24节说，他们听说保罗传他从前残害逼迫的信仰，就为保罗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保罗借着这段他和耶路撒冷教会和其他使徒们的关系，强调他个人职分的独特性和他传福音工作的独立性，和任何教会或个人都没有传承的关系。可是连那些没有见过他的犹太基督徒也都认同他。保罗说了他早期传福音的活动和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事以后，就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提到第二次再上耶路撒冷的经历，那已经是14年以后的事。保罗那次访问耶路撒冷教会的目的并不是寻求他们认同他使徒的身份，反而是在一场激烈的辩论里赢得了耶路撒冷教会认同他从神领受的真理，那就是无论是犹太信徒或外邦信徒，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
这段经文又可以分成三段来讨论。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到保罗为那次访问所做的准备是用心良苦的。第二点是说到保罗对他的同伴外邦人提多受割礼的事毫不妥协。最后第三点，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说到连耶路撒冷教会也承认他使徒的职分。我们先来念第一段经文。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
保罗所说的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教会的事也和使徒行传第15章的记载互相吻合。保罗那次上耶路撒冷是为了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守律法行割礼的问题去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开会。
至于提多，从第三节我们知道他是个外邦人。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他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可见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
而且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3节和第八章23节，保罗叫提多是兄弟，说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可见提多也是保罗一位可靠的同工。
我们相信保罗带着这么好的一个福音果子上耶路撒冷去，也是为了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证明神赐恩给外邦人。
不错，根据第二节保罗说他是奉启示上去的，保罗很清楚的要人明白那一次访问是神的旨意，并不是他个人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任何的从属关系。他的任务不是去报告他传福音的工作，而是照着神的启示要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接受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
保罗知道神也接纳外邦人这件事情对于固执传统的犹太教会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所以为了让耶路撒冷会议能够顺利地达成神启示他上耶路撒冷的心意，他除了把这个福音的道理对一般人陈说以外，他也同时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
对啊，背地里的意思就是私下的，有名望的人所指的就是有影响力的领袖。保罗希望透过事前和这些有影响力的人良好的沟通，可以让即将召开的会议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不错，我们从保罗在第二节的下半节所说的，唯恐我现在 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就可以知道保罗为那次的会议用了多少的心思，做了多少的功夫。
保罗的这番话同时也说明了他做神使徒的独立性。他从起头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接受耶路撒冷教会的指导，反而是他主动的去影响耶路撒冷教会。
是的，第二点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保罗说到他对提多受割礼的事毫不妥协，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很明显，他毫不客气地称那些违背基督真理的人是假弟兄，不论他们是不是有名望。
对，圣经说他们是私下窥探，这个很可能是说他们没有教会正式的授权，而是想要利用个人的影响力来给保罗压力，要他给提多受割礼。
是的，保罗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这是跟真理有关的，保罗当年在耶路撒冷也就不必那么辛苦地坚持这件事了。
这个坚持是有好的结果的，那就是最后一段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所说的，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保罗向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澄清自己使徒的身份跟那些有名望的人毫无关系，反而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都承认了他使徒的身份。
嗯，第九节保罗说，雅各、彼得跟约翰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表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用正式的礼仪认同了保罗所传的福音。
对，最后呢，保罗还用他曾经责备使徒彼得这件事来证明自己使徒身份的独立性。我们来念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14节。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保罗叙述这件事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当面抵挡彼得，意思就是当众的指责彼得的不是。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向不跟外邦人交往，自从耶路撒冷会议教会承认外邦人不必遵守犹太律法才算是基督徒，当时犹太基督徒就打破了传统，开始和外邦人交往，一块儿吃饭了。
其实啊，彼得从前也曾经因为神的启示，不但跟外邦人吃饭，而且还住在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并且还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见证神赐恩给外邦人。
可是这一次当彼得在安提阿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遇到一些所谓的从雅各那里来的奉割礼的犹太人，也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把犹太律法看得比福音还重的人。于是彼得就立刻起来和外邦人隔开，其他的犹太人包括跟保罗一起多年同工的巴拿巴也都跟着装甲。
保罗看在眼里，认为彼得他们做的不对，就毫不客气地当着众人的面责备彼得。其实彼得装甲这件事情本身固然是不对，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违背了福音的真理。
圣经查到这里，我们也许会问，从保罗所说的这几件事，加拉太教会可以因此认识保罗是使徒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加拉太人听见了耶稣向保罗亲自显现的事，也从保罗所说的知道了耶路撒冷教会认同保罗使徒的身份。不但认同保罗使徒的身份，而且有关于外邦人信主的立场，保罗还站在领导的地位。
是的，所以接下来保罗的话题就转向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开始针对他们离弃福音转去行律法的问题，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5节到21节的话。首先我们来念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这个称义是个在法庭上用的字，意思就是宣告一个人没有罪。在称义里面有两方面的保证，第一就是一个人不被定罪了，第二个就是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个义人。
对，这两样的保证都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付出了代价，所以一个本来应该被神定罪受刑罚的罪人，因为相信接受耶稣替他付上的代价，神就宣告他是个没有罪的人，他在神的眼里就是个义人。
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是彰显神的公义，也是控诉我们的根据。借着律法，人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罪和与生俱来的罪性。一个人假如凡事要照着律法行，他就永远没有可能因行律法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得到律法的要求。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7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却还想重新回到律法里面去，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重新回到罪人的地位去。
于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7节下半节说道，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神赦罪称义的人，如果还回去用律法来衡量自己是不是义人，这就不等于说基督还叫他们回去犯罪。难道神因信称我们为义是不够的吗？保罗再次用他所喜欢的一个词说，断乎不是。
这就回答了教会里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诱惑外邦信徒叫他们要回去行律法，这是绝对错误的。
请注意加拉太书第二章18节的话，保罗用第一人称把自己放在那些信了耶稣还想靠律法称义者同样的地位。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对，接下去第19节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律法管辖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当一个本来活在律法以下的保罗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永远脱离了律法的束缚，从此可以为神而活。
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保罗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接着保罗在第21节再一次回应跟加强他前面18节所说的话，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意思就是说，假使保罗能够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基督的死就是不必要的，神借着耶稣为我们死所显明的恩典也就没有价值了。这种否认神救恩的事情是保罗绝对不愿意做的。
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查完了第2章，我们下一次再见。
愿神祝福您，再见。